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时间来看我们今天第四堂的信息。那么前边我们借着来查考哥罗西书，我们看了三堂的信息，里边有三个重要的主题。我们先说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是回家。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基督徒，我们进到神的里面，他的爱，他的生命在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要讲到这个世界曾经啊，这个背后是什么。好，我们为他们祝福啊，神与你们同在。因为另外一个姊妹是基督徒啊，这个随便聊起来了，说最近想出去旅游，到哪去啊？然后他们不认识的，以前啊，就是随便在我认识起来。然后这位姊妹就说，哎，这个我们听说有一个地方去以色列的，你要不要去啊？他说好啊。然后就来找我们报名，他纯粹要去以色列去旅行的，跟我们一块去以色列，前年是大前年去的，高高个子，这个广州人。后来来过咱们教会一段时间，后来现在就回国了。啊，在国内他就跟着我们去了以色列。到了第三天我们要有洗礼，他说我要，就受洗了，一直到现在，很好的姊妹。我就说这是我们路边上捡回来一个孩子，就是神到了关键，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就是神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他就说我来了，来了以色列，弄了半天，哦，信耶稣，信耶稣弄半天，真的，哦，原来真有耶路撒冷，原来真有这个东西，他马上就信主了。这非常非常奇妙的事儿，是吧？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慢慢经历多了这事情，我们真的是感觉到主的日子近了，是吧？现在没有时间了，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拯救了。好，这个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信息啊。那么第四堂的信息呢，我们来看一个基督徒受洗和之后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下一页啊，哥罗西书2:11-14这样说，你们在他的里面，这个他是指的在上帝啊，在我们的天父的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你看看这一段经文里边有多少个一同，一同，一同啊！然后都是因着信，那叫他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什么功用？是信心的功用。信谁？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啊！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产生的功用和果效。然后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所以过去我们的状况一直强调这个问题，然后说神赦免了你们的过犯。是什么样的过犯？一切的过犯，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不是一部分的过犯，是所有的过犯。在箴言书里边重复过两次的一句话，重复过两次的一句话，凡是在圣经里边重复的话都是特别重要的话啊，所以重要的话要重复强调。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啊。那么这一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宗教修行的路，就是律法主义的路。就是人想要靠自己的修行吗？ 人以为正啊，这条路人以为好啊，是吧？修行难道不好吗？好，但是至终是死亡之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修行虽然有美好的愿望，但是缺乏达到完美果效的能力，人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你修行到最后仍然无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最后我们还要死在我们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当中。所以咱们中国人因为从春秋战国之后百家思想啊之后，我们基本上走了人文主义的道路，所以中国人的思想是以修身为本。大学篇里边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吗？这是我们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于什么呢？在于心人心民，在于止于至善，以为我们可以格物，可以致知，可以诚意，可以正心，然后我们就修身。那么儒家是以修身，前边这些都是修身的条件。怎么修身呢？要格物，要明白物理，然后要致知，要得到真正的知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彻头彻尾的，就是儒家思想里边是科学家，对吧？我们都是研究事物的原理，得到真正的知识，然后要诚意，要正心，然后就修心修身啊。所以修身是关键，然后呢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吧？这是我们儒家的思想。佛教传到中国来，其实佛教不是咱们中国人的，是印度传过来的，可是我们跟佛教一拍即合，因为佛教也是以修身为本啊，以修行为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条路人以为正，但是至终是死亡之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无法做到一切，无法做到完全，做到绝对，而有罪和无罪是绝对的，最大与最小是相对的。所以上帝要的不是好人上天堂，上帝要的是无罪的人上天堂。所以修行的人好不好呢？好，但是他的好是相对的，无法做到绝对。所以在这里就说了，他赦免，所以不是透过修行，是透过赦免。信耶稣不是劝人做好人，信耶稣是拯救一个人成为义人。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字里边，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了，义这个字，义这个字怎么得来的？义是怎么得来的？是羔羊盖在我的上面啊，是当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遮盖我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义。所以我说，你真正要研究中国文化，不能研究春秋之后那些诸子百家的那些东西，我们讲那些东西是堕落了之后的中国文化。真正的中国文化要比那个还要早将近1000年的时间，从中国的文字里面，对吧？那么后来还剩下一点点痕迹，我们觉得老子这个人他所讲的东西是比较符合我们真正中国这个祖先们所告诉我们的那个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上天大道的那个思想。那么这一切呢，其实最后我们就看到世界啊，这个 如果我们所相信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啊，他就绝对不仅仅是西方人的，或者犹太人的，或者中国人的啊。这个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讲了一个笑话啊，一个温州人啊，他的儿子呢要到美国去读书，哎呀，他就很担心他这个儿子，于是呢他就到庙里边去问这个和尚啊，他说我的儿子要到美国去留学了，他说我心里很担心哎，所以我要在庙里边要祈祷啊，他说你这庙里边这么多神啊，我应该向哪一个神来祈祷呢？那和尚说这还用问呢，求文殊菩萨啊，他就去向文殊菩萨买了这个香啊，交了香火钱，在那祷告。祷告了一会儿，他就来这个跟这个和尚说，他说哎呀，他说我向文殊菩萨祷告，我的儿子要去美国啊，他说文殊菩萨懂不懂英语啊？那和尚想了想，嗯，有道理，他说那你就去拜圣母玛利亚吧啊，嗯，他说你到西方国家拜圣母玛利亚也好，他说你的庙里边没有啊，他说你到基督教的这个里边去拜圣母玛利亚了。他忽然想想，他说我听说圣母玛利亚是犹太人呢，他能不能听懂我的温州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人的思想里面呢，我们把真理局限化了，其实不是的，真理就是普世性的。既然我们信的上帝是独一，今天我们问的问题是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道的本体，它就不受人的地域、语言等等这一切的限制，甚至于我们没有开口，我们心思意念它就知道了。所以这是我们所信的，是吧？所以当主耶稣他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啊，他要赦免我们，不因为我们是任何其他，是因为我们是他被他所造的，然后因着信他，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啊。我们的祖先也告诉我们，那羔羊盖在我们的身上的这个普世的文化的根源都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赦免我们一切过犯啊，然后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怎么样活过来。这个活过来是相对于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洗礼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加入一个宗教，而是要使我们原本死在肉体未受割礼的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活过来。然后他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些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然后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字句原来是一个借债的债据的意思啊，欠着债。那么我们在上帝那里似乎有一个账本，就是每一个人从你出生的时候一直到某一个时刻，比方说我们今天受洗的到现在这一时刻，我们过去所有的我们所犯过的罪孽都记载在上边。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常常说这句话。我们是根据什么说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就是根据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这个上帝的形象我们把它称为是良心啊。这个良心是与生俱来，没有不需要有任何的教育的。那我们自己知道良心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够完美。咱们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那么佛教里边说善恶有因果报应的关系，我就问佛教徒，你犯过的罪谁记录的？因果报应，这个因果报应谁掌管？以什么标准来掌管？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我有一些东西好像做的不大对，但是这个东西谁记录？而且你做了什么错？如何惩罚？如何来报应？这个关系到底是清晰？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没有的，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在律法里面，在良心里边，神已经把那个标准告诉我们。而只要我们有罪， 不论罪大还是小，最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与上帝分离，这是罪导致的直接结果。那么分离到什么程度？那是分离之后，就好像一个判徒刑的人，判三年、判五年、判二十年、判无期，那是判的成多这个长短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判徒刑，还是一个自由人，这个完全是质的不一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感谢上帝啊，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这里说受洗，所以这个受洗和割礼放在一块对比，所以我们不再是受肉体上所行的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凭据。那一个割礼的凭据，那个立的约是什么约呢？是一个应许的约。那个应许什么呢？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那一个后裔来得福。这是一个应许的约，这个约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约兑现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再受割礼了，因为割礼的约已经兑现了。就好像我们签一个合同，做一个生意，生意做完了，合同还有用吗？合同就没有用了，因为生意已经做成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旧约不是废掉了，而是兑现了。所以主耶稣说，你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不是，乃是要成全律法，他把它已经成全了。所以割礼不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洗礼。我们受洗进入一个新的约，那么这个约到什么时候兑现？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二个约就兑现了。他在这个约里面要除去我们一切的过犯，他说他把这个写在律法上有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那个字句，首先是涂抹了，涂抹就擦掉了然后呢，甚至于把这个我们欠的这个罪债把它撤掉了，然后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就是这里说一同啊，你看一同死一同复活啊，表示我们的罪孽已经被钉死在耶稣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替我们完全承担了。所以这个罪孽不再是我们的了，而是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把我们，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啊，凡是红颜色的字非常重要，就是一切的罪孽他都替我们背负了。其实下边还有一句话，我们要仗着十字架来夸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胜过罪恶，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我们夸什么胜啊？就是撒旦再来控告我们的时候说你是个罪人，你就说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一切的罪债，我今天已经不再在我的罪恶之下被控告，所以基督已经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得胜，所以我们跟基督因着信他啊，一同来夸胜。我们看下一页，哥罗西书四章一到四节，这里这样说，他说所以，这个所以就是基于刚才那一大段的话，就是我们借着洗礼见证，我们向过去有罪的我告别，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孽的那些记录涂抹掉，是把那个审判我们的那些话涂抹掉，然后把我们罪孽的那个记录的那个账本抽出来钉在十字架上，是基督为我们死，把那个账本里边的所有的账都替我们还清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里边呢，说你们如果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真的与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当求上边的事，那么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 右边。然后就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然后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又来了，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个前面也讲了啊，就是真知道基督恩惠的日子啊。这个启示录里面又说，知道那日子要近了啊，这日子就是我们与基督他显现再显现要来的时候啊。那么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时候就是说明我们的身份。一个人的身份思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想问题和我们的身份不相符合，那是一个人的耻辱。所以我们跟他一同，一同前面讲一同啊，这里又一同，一同比方说咱们在座的基本上都是华人啊，对不起，后边来了一个西方人啊，这个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啊。但是我们先说，我们在这都是华人。当我们都是华人的时候，比方说啊，现在我们这里有个电视啊，上面在进行足球比赛啊，中国队对美国队。那么当中国队赢了的时候，我们会欢呼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怎么样，荣辱与共，这是我们一种身份的认同感。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整个的身份变了，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也不再是活在从前黑暗的势力在世界里边去打滚，而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的认同，就是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女，过去的那一个我已经借着洗礼见证跟他告别了，再见了。过去的我，属世界的，撒旦魔鬼之下的，放纵情欲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个我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我开始了一个新的我，这个新的我不单单是我自己了，这个新的我有一个一同有一个关系的认同所属感，那就是我们与我们的上帝，与上帝的国度荣辱与共。因此我们有了人生新的追求，过去我们追求一些属世的、短暂的、虚空的那些东西，现在我们不再把那些东西当作我们的追求。比方说以前我们见面恭喜发财，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财？可不可以发财？可以，但是基督徒不追求发财，对吧？基督徒以前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钱是我的，现在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我们只是来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用它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计划和他要我们达到的那个目的。所以那些东西都成为我们要用的东西，而不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了。我们相信上帝供应我们足够的需要，如果有一天上帝看重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某一个人，然后他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见证，我常常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上帝让我贫穷，甚至于让我去殉道，那是我极大的荣誉。曾经那是有十几年以前了吧，我到中国去宣教，我们教会的弟兄劝我一句话，他说：哎，你要到那里去的时候，你要低调一点啊，你要很非常非常小心，你最好不要去，因为那里毕竟还是很危险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主差遣我去，我不能不去。如果我有幸能够 为主的道去做见证，甚至于为主的道来用我的命，我非常觉得荣誉。其实我说，现在你放心，好像主还知道我不够那么顽强，不够那么信仰那么坚定啊。虽然我到那里我还是去做训练工作的啊，但是我觉得主在我身上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后来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啊，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在座的祷告。你知道，生下来不是我选择的，那是我爹妈一高兴就把我生下来了啊。这个，但是我有一件事，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有一次的生命，我只有一次的死亡，主啊，如果你看中我，但愿不要浪费了这一次死亡，但愿这一次死亡能够为你的道来做见证，让我死得有意义一点。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不要让我得癌症，在那里千刀万剐，最后还得死亡，那太糟糕了，是吧？花尽家里的钱，费尽了这个什么，然后叫我死，我说那死了太没有意义了。我说主啊，也求你使我不要好像叫汽车撞死我，压得烂烂糊糊的，对吧？在人看来那简直是肠子肚子都露在外面，那也不荣耀你，是吧？我并不怕那样死，但是不荣耀你。我说如果我能像那些在 ISIS 割脖子的那个死，我太荣耀了，是吧？如果我在监狱里面，上帝借着这个用不管是哪个党的子弹打烂我的脑袋，我说主啊，我如果能够为你的道而死，这就是我的愿望，是吧？能够用我的生命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与他荣辱与共，我为他死，这绝对，反正我要死嘛，对吧？所以如果我能够为他而死，为真理而死，这是多么荣耀多么有价值的事情。在座的基督徒，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死来祷告过？怎么死？有没有想过？反正要死嘛，对不对？你不祷告，你不求，你不准备，你还是要死的。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死使它有意义、有价值呢？是吧？那为什么这样想？因为我们与他荣辱与共。所以我们不再思念地上的事了。以前我们在地上，哎呀，老是追求这个追求那个，那个已经不再是我们的追求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份变了，因为我们不再是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属天的儿女，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不再害怕死亡了。换句话说，你害怕死亡也没有用，对吧？你怕他，他还要来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预备好，我们知道我们如何面对死亡。那么在死亡没有到来之前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追求什么东西呢？这个要与我们的身份有关系了。因为过去的我已经没有了，今天我们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就要追求上边的事，因为我们属于上边了。所以我们开始建立一套全新的人生价值系统，全新的人生的追求，全新的一个人生的荣辱的观念。下一页，下面就说了，这个追求过程，这个人生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呢？说我们不要再彼此说谎了。这个不是指的，哎呀，我们说了一个谎，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因为过去我们彼此生活在谎言的里面，我们给别人看见的东西都是假的。咱们中国人把这句话赤裸裸的讲出来，叫做什么呢？叫做家丑不能外扬。所以每个人给别人看到的都是假的，对吧？我们把自己的痛苦，把自己的软弱、失败、罪恶都深深的藏在自己的里面，不能让别人看见。当然我们说这话并不表示说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丑陋都给别人看，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不再活在彼此的欺骗的里面。我们不必要给别人看，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是常常失败的，我们是有过犯罪的，我们是会犯罪软弱的生命。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 同时我们也诚实地面对对方，对吧？当对方有软弱，当对方有失败，当对方有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你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一样，对吧？如果我们从心里边不饶恕别人的时候，上帝也不饶恕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再活在一个虚假的谎言里面，好像这个世界没有问题，实际不是的。那么我们今天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面对自我的真实，面对别人的真实，我们在基督里一同长进。然后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个好像脱了一件衣服一样，把我们以前的那些软弱的失败的要脱去，然后要穿上一个新的人，对吧？我们里面有了重生的生命，它自然要带来外面行为上的改变。这个不是靠着我们的修行而得到，而是靠着我们有重生得救的生命和圣灵在里面的进驻，然后有圣经作为我们的指导，说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这知识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的读圣经，一天一天读圣经。所以人是一个受到我们的思想支配的行为的一种生命，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们心里边是这样想的啊，我们这样想，它自然带出我们的行为的变化，思想的行，这个思想的变化啊，自然代表带出来我们行为的变化。因此，我们要想改变我们的行为，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把过去的思想抛弃，然后穿上一个新人，那就是要在真理的知识上，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深处来更新我们。然后呢，它是一个渐渐更新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有新受洗的弟兄或者姊妹啊，你受了洗以后，哎呀，你过了两天，你发现我怎么还和以前一样，对吧？我的软弱又来了，我的失败又出现了。不要怕，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对于圣经真理的知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都明白，是吧？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了，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只要我们在这个更新的过程里面，上帝就赦免我们的过犯。神是因着信来悦纳我们的，是因着我们走上这条跟随他的路来拯救我们到底的，而不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圣人。所以呢，当然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圣人，好不好？当然好，当然好，当然好，但是那个是不实际的，至少对大多数的人不实际。所以我们还要用信心来接受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渐渐更新的过程。所以从我们的口中去杜绝对别人说这句话，你还基督徒呢，你做这样的事，不要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不是我们立刻成了圣人，而是我们走上了成圣的道路，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对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已经受洗了，我怎么还这样，是不是我的受洗是无效的，是不是我是一个假冒的基督徒？不是的，我们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们是救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那个救我的道路我们已经不在上面。但是当我们走到新的跟随基督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它仍然是有一个过程的。让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他，来坚持下去啊！圣经上说我们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我们的患难最后是有美好结果的。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有新的人受洗，我们这些已经受洗的人，我们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来坚定我们对在他里面这个信心的知识。那么借着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信啊，这个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这些的真理，那么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好，我们感谢主啊，大家也很疲劳， 这一天下来，今天我们有三场的讲座，然后呢我们又有一次的洗礼。Today is a long day, but it's a glory day. 是一个主得荣耀，他的教会得荣耀，我们在他里边欢喜快乐的一天啊，我们归荣耀给他，阿门啊。所以呢这样感谢主啊，这个那么我们四次这个哥罗西书的查经呢，我们就主要就查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回想啊，我们所查过的这些的信息啊，使我们不再沦落到世俗小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怎么回事，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营会啊，神借着这些信息，但愿使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能够像如鹰展翅上腾啊，能够在他里面，在真理上得以引导，在生命里边得以重新得力。那么明天呢，就是礼拜天啊，我们要一同来敬拜他。那么明天早晨我们照常有灵修，然后呢是我们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这一次有去短宣，他们从短宣的侍奉当中回来，要带给我们一些他们的见证。所以明天早晨呢，我们先有大约一个小时上半节的时候啊，有一个小时的短宣分享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同来敬拜啊。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大概就要到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报告的？没有特别报告的。那么只是提醒一下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们不特别强调你们一定要几点几点睡觉，但是我想不强调你们可能也没多少精神继续了啊，要有一点节制。那么至少呢不要影响我们周围其他房间里边要有休息的人，你们要注意你们的声音好吗？好，那我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为着我们这两天啊，为着这四次，为着我们的洗礼，我们献上感恩。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感谢，来赞美，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一次你召聚我们这一班人，远离世俗的尘嚣，让我们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主啊，如同你在西奈的旷野来造就你自己的儿女一样，主啊，使我们在这里专注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主啊，使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这连续几天的聚会，我们感受到了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啊，我们特别为着今天有两位接受洗礼归向你的我们的新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愿今天我们借着洗礼所做的见证与你所立的约，在你面前是完全有效，并且按照你的应许，从今时直到永远的成就在你的儿女身上。主啊，今天我们一天的忙碌，我们的身体疲倦了，主啊，这时候我们回去个人要休息。主啊，我们愿你使我们安息在你的怀中，在你的爱中，我们重新好好休息，重新得力。明天是我们纪念你复活的日子，主啊，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